你是说，太阳反射了木星的电磁辐射？
不光是反射，还将它放大了。太阳收到木星的电磁辐射后，又发射出来，但强度增加了近1000倍。也就是说，我们可以把太阳当做一个超级天线，通过它向宇宙发射电波。
没错，我们向收到该信息的世界致以美好的祝愿。
叶文姐，这太伟大了。
不知道大家最近有没有看奈飞版的《三体》？我们今天请来了红岸基地的一位同志，杨卫宁的扮演者于古明老师。
哈喽，大家好，我是演员于古明。然后在奈飞的《三体》里面，我扮演的是杨卫宁基地的总工程师。
欢迎古明。那我想先问一下古明，因为我们知道。 一部影视作品，它的上映时间通常是和它的拍摄时间已经隔了很久了。那我相信《三体》应该也是这样。是的，因为现在就不管在国内拍啊，还是在国外，它拍完了，首先它得有制作时间、剪辑时间，然后包括这个奈飞版的《三体》，这个有大量的 CG 啊、抠滤啊，还有特效要做，所以它的时间周期会是很长的。
哎，那你最近就是生活中朋友们和你聊天，是不是话题全都是和《三体》有关？
对，身边从事同行业的朋友们都会在讨论这个问题。当然了，那个大家的口碑一定是好坏参半的，因为里面有原著的书迷，然后有俄版的剧迷，然后也有当然也有《三体》的剧迷。
就是大家对于这个东西的评判其实是褒贬不一的，
明白。那我们一会儿可以来仔细说一说这部片子。那我想先问问你，你是怎么知道他们当时在选角的呀？就是当时你是怎么知道这样的一个机会的？我当时是因为我在很多年前，曾国祥导演有一部电影叫《七月与安生》。
然后呢，我是给里面男一号叫佳明配的音。是叫苏佳明吗？嗯。
搞对象吗？没有啊。
你长这个样，一定很受欢迎。你平时不照镜子？
啊，所以从那个时候我就跟曾导有过接触了。然后呢，曾导的师傅不是陈可辛吗？ 然后他的御用的casting团队在北京，是我也认识十几年的朋友。然后就得知了这个消息，然后结果我们就身边的人啊，就会陆陆续续的到他那去试戏，也是通过试戏，大概有那么，前前后后大概有一个月的时间，然后我们去进行这个试戏，反复的去，最后是我在横店拍戏的时候，跟导演在线上试戏，然后才敲定的这个事情。
哦，明白。哎，那你当时知道你是的就是《三体》吗？
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是什么戏。我知道可能是一个好项目，可能或者是一个电影什么的。我不知道是《三体》，包括我试戏的片段，那个名字都不是角色的名字，都不是书里的名字。我记得我应该试的是白慕林在下面临场跟叶文洁。 他俩坐在那儿看雷达峰，然后说我去过那儿，说我去过雷达峰的一段试戏片段。好像所有男生我们试的应该都是白慕林的那个片段。哦，明白。哎，当时就没有往《三体》这个书上联想吗？完全没有，因为它都换名字，而且就一个小片段，没有人会一下就想到啊，我试的是这个。但是我大概知道试的是那个年代的东西。 因为这个东西会提前告诉你，给到你那个试戏片段会告诉你，然后我就做了一些准备，我包括，去跟我父亲要了一些他的衣服，然后我拿了一个很老的，上面写着北京或者上海的那种黑色的公文包，很老式的那种，然后包括我自己买的眼镜，然后把眼镜腿儿给撅折，撅折之后，然后再拿胶带绑上。 绑上之后，然后再把那个白色的胶带再做旧做黑，就有那个使用感和年代感的东西，我是全都准备了。包括我准备了一双根本试戏看不到的鞋，一双老式的旧皮鞋，然后我穿在脚上，因为 我们在戏剧学院上学的时候，老师就告诉过我们，就不管用得到还是用不到，你脚上只要换上了属于那个年代属于那个角色的鞋，起码你站在地上也好，你的脚上是踏实的，你整个人是踏实的。嗯，所以我还做了这个准备。但其实在试戏的时候只会试到你胸部以上，是你脸呀、啊、这些地方，不会看到脚的。但是那个东西就会帮助你，让你对于这个角色会更踏实一些。
明白。哎，是所有的人都会做这么充分的准备吗？还是只有你？
好像只有我。
哇，那这个绝对是降维打击了，就是因为你整个人的这个形象很完整，然后已经完全带入到那个角色了。
对，所以好像最后据我所知，我应该是最先确定下来的。
那当时你确定下来，那叶文洁的人选还没有选定是吗？当时
没有，叶文洁是在最后才敲定的，因为他会牵扯好多人的试镜，然后叶文洁最后是在美国找到的嘛，然后就因为那个Zin 他在美国上大学上研究生啊，然后他也是通过试镜，然后最后才确定的。
那你搭戏的应该主要就是叶文洁了，那你是不是和小叶同学还是接触非常多？
对对对，我们首先那个 Netflix 这边给安排大家住的都非常好，而且我们这些主演大家住的都很近，然后包括我们在伦敦待的时间比较长，我们平时生活就是在一起，吃饭呀，然后出去逛伦敦周边的一些城市啊，我们都是会一起的啊。
所以红岸基地到底在哪里？难道在伦敦吗？
红岸基地的内景是在伦敦，我们在棚里拍的啊，我们在那个 Netflix 那个 studio 里面他们搭的景，然后它的外景是在西班牙马德里边上有一个小镇叫瓜达卢佩啊，我们是在那儿。
哇，我感觉那里说不定之后会成为这部戏的影迷的一个巡礼圣地。
可能会吧，因为那个地方你在那个 Google Map 上看，好像就是多年前的一个废弃的一个什么军事的，我不知道是气象站还是什么，它就是那么一个地方啊。
电视剧里面就是大兴安岭，就是那个森林里那个，也是在西班牙或者是英国拍的吗？
是在英国的郊区拍的啊。然后他们就是好多网友在吐槽，比如说制作呀，比如说为什么要花这么多钱，英国对植被的保护其实还是有一套他那个国外的法律的，然后那个大兴安岭因为被罚嘛，被罚然后都要树根，他那片林场准备了不下半年的时间啊，是找了一块地种上树，然后罚掉，然后再有那种感觉，他是大概里外里有半年的时间准备那个林场。
明白。哇，这个是我们观众完全不会想象到的成本。
是的是的是的，因为确实一个东西呈现在观众眼前的时候，他就观众只会直观的看到给予了我什么啊，你说这不就是一个林场吗？但是观众不会考虑说啊，我把树伐掉是怎么样，我需要把这一整片买下来，然后种树再伐树，然后再造成电影中的那个场景，这个是没法跟观众去解释的。
明白。哇，我还以为是找了一个现成的呢。
不是不是不是，是自己专门弄了一块地。
那我看剧的时候感觉牛津五杰还有叶文洁这两条线他们是相对独立的，你们拍摄也是完全分开的吗？
是的，但是我们会在 studio 在化妆的时候会见到啊，比如说就是因为很大的一个园区，然后我们在这个棚可能是在拍第一集第二集的东西，然后他们在那个棚可能在拍第四五集第六集的事情，我们开工都是分开的，但是我们在那个房车基地的时候都是会在一起碰面的，包括我们生活中我其实跟他们几个人 跟 Jens 呀，跟 The Wong， 我们也都会平时一起吃饭呀什么的啊。
嗯，那三体这应该算是一个很国际化的剧组了。你觉得就这个剧组它的一个运作的模式和你之前在国内待过的这些剧组会有什么不同吗？
反正跟就是好莱坞的拍摄跟国内确实是差别还很大，因为老外他要人权嘛，对吧？我们是有周六周日休息的，然后每天工作时间就十个小时啊，不算路程，不算其他，就是你到了里面实际拍摄时间就十个小时。因为他们国外的任何工作人员其实就是像上下班，他会开工开始铃，像上课打铃一样，然后开始工作，到比如说下午五点。因为英国天黑的也早，叫下午点练下班，他不会说导演说哎呀我还一个镜头没拍完，说我不行，我要拍完我再下这个班。打完铃之后人家各自就开始收拾自己的东西了，就下班回家了去啊。
哦，就很像上班打卡这样。
对，其实就是上班打卡啊。然后我们还有周六周日的休息，然后包括有一点很大的不同跟国内，就是好莱坞剧组没有放饭时间啊，就是所有部门就是一个人，我们基本得有2到3个人去围绕着我们去进行一切的生产活动。你有任何需求，旁边有助理，旁边有现场导演，你去跟他说。在场的每一个工作人员，灯光啊、摄影啊、导演、演员，没有具体的说啊中午12点放饭，大家一个小时吃饭时间，没有这个。这个是跟国内剧组很大的不同，就是所有都有助理拿到你的旁边，放在你旁边。因为国外以冷餐为主嘛，不是像我们有什么热菜热饭，就是放在旁边。抽空比如导演在讲戏，摄影和灯光就抽空吃一口，或者灯光和摄影在调机器调灯位，演员再吃一口，就是所有东西把吃饭这个东西会划在其他部门的准备时间里，你去抽空干这个事情啊，不会有专门一个时间说啊现在你是吃饭，现在你是开工。所以这个其实这10个小时的效率还是很高的。嗯
啊，就是大家可以见缝插针的吃饭。
对对，每一个人都在见缝插针的吃饭。
明白。嗯，那你们这个剧应该就是因为有很多就是当年的那些戏，所以会有很多中国的演员，你们会经常一起就是聚个餐撸个串吗？
我们天天一起吃饭，因为就是大家可能都知道英国确实提醒所有听众朋友们，就他没什么吃的，他只有炸鱼薯条和全世界最好吃的所谓全世界最好吃的印度菜。
嗯，
然后其实这个东西我们吃不太惯，所以我们每天就只能自己做饭吃。就是我们这些中国演员其实住的大家都很近，就基本可能是一个楼或者说隔2条街的一个楼，因为它是按演员的戏份重还是轻，住房标准也会有一些的变化。但是呢，我们住的其实就是在海德公园那边，在南肯辛顿。我需要每天不是每天吧，一周起码得有2次，我要背着我一个80升的旅行背包，然后吭哧吭哧吭哧坐地铁坐1个小时，然后坐到金丝雀码头站，就是伦敦的金融中心那边有一个最大的华人超市叫天天超市，我们会去那儿买上所有中国的食材呀、老干妈呀、什么调料啊，和一些我们中国人才会吃的一些，比如下水啊什么这些，我想买肥肠啊，只有在那边可以买到，要因为他们是不吃的。然后在一个80升背包背好，然后吭哧吭哧吭哧再坐1个小时地铁回来，因为他们那边经常会罢工。我们有一次就是坐到一半，地铁对不起罢工了，我们地铁不开了，我们就一半下来，然后再找公交线路，再坐公交过去。
哦，所以要经常自己这个动活，犒劳一下自己。
基本是天天自己动活，很偶尔啊，比如说周末休息，导演会叫上我们去改善一下伙食，吃个韩国料理，吃个火锅啊。那边有火锅，中国人开的还是很多的， 因为那边吃饭呀实在是太贵了。我就记得我请剧组几个人，就我们这些中国的过去的演员吃饭，七个人吧，大概吃了合人民币4000块钱，吃烤串啊。
天哪，你要在国内这可以请整个剧组了吧。
啊对呀、啊、我4000块钱能买多少烤串啊，这其实我们就七个人吃饭啊。
那是挺贵的。嗯，那看来这个伙食是不太行哈。那伦敦有没有什么让你现在想想比较思念的东西？
伦敦其实是一个我会很想念伦敦这个城市。这个城市是你不去你不会理解，你去了之后你会发现你一辈子都会回想那个，其实它很不方便。他的生活他的交通都没有我们国内，其实我觉得连一半都赶不上，就很不方便，包括吃饭。但是你就会对那个现代而又古老的城市有一种莫名的怀念。我不知道是他对于他百年文化传承的东西，还是他的人，就是觉得就是很奇妙的一种感觉，伦敦会给你啊。我其实是会怀念那个城市，会怀念我们大概，在口罩期间出去的这些人这半年的生活，这是怀念的。包括在好莱坞剧组的拍摄，能参加这么大的一个制作，对这整个过程的点点滴滴的一些细节，其实是怀念的。嗯。
就是现在想想还挺激动的是吗？
对，我就想有机会如果工作不忙了，一定要再去自己 city work 一下。
那我估计你也应该完整的看完了全篇是吗？
我看完了，我看了好几遍。
那有没有什么不一样的感觉，就是和你拍摄的时候相比？
因为他分了好几个导演，其实在片子质感上我觉得其实差的还是挺多的，就是质感不同啊。前两集那个 Derek 拍的其实就很电影，因为我们在生活中我们吃饭聊天的时候也说，其实你拍的不是电视剧，我就是按电影拍的。而且明显的感觉到前两集的电影感会更强一点，然后中间三集不是游戏啊这个什么的吗，然后最后几集不是在讲那个 Jess 他的感情吗，就明显回到了我们熟悉的美剧的那个节奏啊。他就不是就是其实这几集这几个导演分出来的这个质感差的还是有一些的，因为可能是因为剧本原因和剧集分配原因，大家对于风格的把控，因为确实不是一个人弄的，这个确实是还是挺明显的啊。
这个是好莱坞这边的一个基础操作吗？就是会有好几个不同的导演，就是大家合作完成一个作品。
很多很成熟很成功的美剧都是好几个导演在拍啊，他不是一个人拍所有啊，因为他会考虑风格化，比如感情方面我要找一个女导演来拍，这个方面我找一个什么样的导演，那个方面我找一个什么的导演，他都会找你最擅长的那个东西去拍啊，他不会说一个人把整个剧拍完。
明白。那你是这本书的就是原著粉吗？
我是
啊。那和你对就是这个作品的一个想象是一样的吗？还是有些出入？就是你给他打几分？
我满分多少分呀？
满分100分吧。
满分十分吧。满分十分我打8.4。
那还是一个还不错的分数啊。
不是因为这个，因为这是一个梗
啊。是吗？8.4。
你应该问你为什么打8.4分啊。 OK， 我们重新来啊。这部剧我打8.4分。
那1.6分空到哪了？
不是扣在哪里，因为这整个剧本有1.6。是不是皮儿有点厚？
好吧。
就整体作为原著书迷，我对 Netflix 的改编其实是我也是喜忧参半吧。就是我觉得他这么大刀阔斧的魔改， 其实对于三部书的完整性来说，其实只是一个开头，但是你作为原著粉来说确实是接受不了。包括有很多桥段我也在跟导演商量，我说我们这点得把，我就单说我的角色啊，我说我希望杨卫宁这个角色可爱一点，不要就是纯为了窃取而就是变得很不可爱。但其实我真的有眼，我在保护叶文洁，但是最后导演没有剪辑权呀。的 2DB 在最开始跟我们开会的时候就说，你们要做好挨骂的准备，而且你们就是为了服务于快节奏，然后让叶文洁去最后推动他摁那个按钮，我也接受。因为在戏剧学院的时候，专门我们是有一个阶段的课叫剧本改编，不能纯按照那个原著小说走，我要在它的基础上进行改编缩减。但是其实我是有两场戏是被剪掉的，一场我觉得无大所谓，就是原著里有一场在红岸基地，我有一个微波炉，我把土豆放在里面，然后去微波它，然后土豆爆炸的一场戏，这个我觉得还好。有一场戏是在我带叶文洁去见伊文斯之前，我们俩在红岸基地的那个大锅下面，那个天线下面，我坐在那儿一边吃盒饭，一边在给他疏导，一边在跟他聊这个事情。我觉得这场戏其实对于我这个角色来说还是挺重要的，因为我要掰一下之前所有的那个不好。因为其实杨跟雷在 Netflix 这版里有点重合，我干了好多原著里雷要干的事情啊，所以我就说那我必须得有一场戏是把我这个角色往回掰一掰，结果那场戏被 2DB 给咔嚓了。
哦，我说嘛，怎么没有看到你拿着你的那个铝饭盒，因为我有看到这个剧照，但是我想哎，你好像没有吃饭的戏
啊。对，就是被拿掉了这一场戏，我是觉得很可惜。就包括我在北京配音的时候，我都想看到那个画面，然后结果没有，我以为是当时的台词已经 OK 了，结果上映的时候果然是没有这场戏，但是我也是在那个他的剧照里看到的这个照片。
嗯，哎，那你有和剧组的其他小伙伴交流一下感想吗？就是其他演员他们怎么看这部戏，然后这个成片的效果。
就是因为我们在国内没有一个机会去看到，我也是从朋友那里看到的这个整剧，而且大家现在都在，有在国外的，然后有在拍戏的，其实是还没有正经我们在群里啊或者我们见面去聊一下这个事情，所以我真的是不太知道大家是怎么想，就是我们这帮中国过去的演员其他人怎么想啊。
那看的时候整部剧对你就是感觉最震撼的情节是哪一个？
感觉最震撼的其实是五集的古筝。
哦，我也是。
他跟我们俄版拍的理念上其实不太一样，虽说被网友诟病最多的也是五级的古筝，但是其实我觉得按我戏剧学院的学习对戏的理解来说，它其实 2DB 玩的挺狠的，它把这些人性的东西其实玩到了挺极致。它会让双方都产生一个恨在那儿，我觉得这事儿它玩的挺狠的啊。
是我看到很多人都对就是加入小朋友这一点就是还蛮有争议的。
我说的就是这一点。
嗯，
就是你人性玩到极致，就是我不管了，你既然是降临派，你既然是怎么样，哦 OK， 你降临派，你这所有人在船上生活了这么多年，难免会产生繁衍后代呀，后代的教育啊，或者整个族群的生存生活呀，这个是难免的。对，我看小说的时候我也觉得不是说这个船上所有人都是坏人，只不过这些人是被伊文斯 POA 之后他形成了那么一个观念的一波人。
无论男女老少，包括还有小朋友。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其实在戏剧上其实是挺狠的一个事儿。
Hello. We are everywhere. And we will teach you how to fear again.
那如果就是因为小说里面，当大家知道400年后外星人要来占领地球之后，大家的反应也是就是多种多样的吧，就有的人可能会很恐惧很绝望，有的人可能就会放弃抵抗，然后可能还有的人他会很兴奋要给外星人带路，对吧？你觉得如果这个真的发生了，你会是什么反应？你会是哪一派？
我应该是大使那一派的，我不是降临，我也不是拯救，我也不是幸存，我应该是大使那一派的。我应该就跟他们对着干。
我看你和大使那个演员应该关系也很好，因为我看你 ins 上有 po 你们俩的合照。
是的，我们在那个基地的时候，我们在化妆车上碰上了，然后我们聊了聊。他其实是香港人
啊。
他是香港裔的。对，他还会问我，他说你会说粤语吗？我说我不会说粤语，然后我就给他唱几句粤语歌，然后他就在笑，然后我们就只能英语简单的沟通几句。对我
觉得他和那个人物形象还就挺符合我的想象的，就还挺贴合的。
是的，因为我看小说的时候，我就脑子中的大使就是一个胖胖的、壮壮的、脏脏的，然后不拘小节的一个形象。
对，然后奈飞版的三体其实它对原著中很多角色的性别然后甚至是族裔都做了调整，所以你看能让咱演的这个角色好像也没有那么多。但如果不受这些性别呀、族裔啊还有年龄的限制，你最想演其中的哪一个角色？
我其实倒真没有想过反串这个事儿，但是如果让我演的话，那首先肯定谁不想演罗辑呀，对吧？但其次不考虑形象啊什么的，我想演大使。虽然大使这个角色在整部小说里也没那么有血有肉，但是他是真的第一本书里我觉得最有血有肉的一个人。他的形象通过他的文字描述，他可太好玩了，这个形象。我很喜欢大使这个角色，如果不考虑这些，我想演大使。
感觉到了你和这个人物之间的一个共振。对，然后咱们刚刚说了，就是观众对这部剧它的评价其实还挺两极的，可能很多原著粉觉得角色和剧情被魔改了可能会无法接受，但另一方面其实这部剧它也是让全世界更广大的观众对咱们中国的一个 IP 感兴趣，然后甚至是也去读原著。那我就很好奇，你会不会就是在一些平台上去关注一下国外观众他们对这部剧的评价？
我只是在 IMDB 上看了一眼那个评分和他们的评论，因为我也不知道他们都从就是国外的平台都在哪儿看，所以我只是在 IMDB 上看了一眼。
对，应该还可以到 Reddit 上，就美国的百度贴吧。
那我还真不知我不知道，因为没在国外生活过，所以我不太知道应该从哪个途径去看啊。
然后可能像 YouTube 上也会有一些 YouTuber 他们发一些就是自己的这个看完剧的这种感受，发一个那种比较长的视频。对，我可能会到这些平台上去看，然后包括像 YouTube 视频下面的一些评论区，就如果你能有机会看到的话，可能也会挺有意思的。
好好好，那我看看油管。没事我去看看油管。
好呀，对，说不定会发现一些就是思路很清奇或者是角度很刁钻的一些评价。
对，其实我在前段时间我在微博做了一个直播，然后就一些问题我也跟网友大概聊了一聊，比如说网友有什么疑问呀，比如说大家怎么想的，我也大概说了说，我说其实没关系，吐槽不怕骂，也不怕有就是国内网友有任何的想法，我觉得这个是好事儿，既然那个网飞现在在80-90个国家现在都在前10的这个排名里，20多个国家在第一的这个排名，而且推动了亚马逊啊什么一些 购书平台的这个买《三体》这本书的这个东西，我觉得把我们中国的东西传播到全世界这个事儿何乐而不为呢？哪怕它没有你想象中的《三体》那么好，哪怕它有各种各样的问题，但是我们确实是把我们的文化输出给了全世界，我觉得这事儿其实挺值得骄傲的一个事儿，就不用那么诟病它真的是拍的有多好，或者它拍的有多烂。嗯，起码让世界上更多的人注意到了我们中国的科幻，这个我觉得这事儿很重要。嗯，
对对，然后可能这个剧为了能寻找到就是观众中的一个最大公约数，它可能就是不得不做一些就是改动呀或调整。嗯，
对，用八集的时间其实融了三本书的大概内容，大概主要内容，让主要人物都出场，这事儿从文学改编上来说其实已经就是一个很成功的事情了。具体它改的好不好，这个其实受篇幅啊资金啊什么的各种的影响。嗯，但是能改成这样我真的觉得已经不错了，因为其实很多东西确实中国网友诟病的也对，他们其实是不太能理解我们其实的真正的精神内核在哪，这个我认，但是他们能把这个东西买过去然后做自己的改编，我觉得这个事儿我们已经成功了第一步了。
嗯，然后我听说网飞的这版《三体》，它每集的预算是2000万美元，然后也是它有史以来所有剧集里面最贵的。我就很好奇，它这个钱都花哪儿了呀？
其实主要还是人员和特效。
嗯，啊，特效。
因为我直播的时候也说过，好多好多钱其实是老百姓和观众看不到的。咱们就比如说，我到了基地之后，起码我一个演员大概就会有五六个人扶我一个，比如我房车里配备的助理，配备的服装啊，配备的化妆，然后到现场配备的现场助理，然后现场的一些东西，包括你们看到的每一个画面，其实你们觉得哎呀拍的好烂呀，但其实我们大部分都是在棚里拍的，你能看到的除了外景的全是在棚里拍的，全是绿布。
哦，哇，尤其是游戏里面那些场面对吧？
对，游戏里比如那个他们进入教堂，他们在游戏里进入教堂只有一个教堂的小门面，剩下全是CG， 全是后期，全是绿布啊。包括我想想啊，你看我拍车里的戏是棚里拍，我拍屋里的戏是棚里拍，我们这些都还好，都属于搭景实拍的这个棚拍，牵扯到游戏和牵扯的一些大场面基本都是绿布拍的啊，不是说只是我们看到的所谓古筝是特效，所谓虫子飞是特效，不是这些，好多都是特效。
嗯，所以钱主要花在特效上了，
特效、人员配比、宣传。嗯，我听说好像在国外的宣传力度是很大的。
嗯，诶，那粉丝很关心的问题来了，它会有下一季吗？
这个东西我目前我也不知道，因为 Netflix 那边他不会跟我们说，他还是看一个现在是几月？现在是四月吧。因为上一次总结是三月末的那一期，还是看四月初前半个月的这个收视率，然后他再根据他们的这个投资情况，然后再去看有没有下一季。这个我还真不知道，但是我真的其实挺希望他有下一季的。
是。
嗯。但是我听说下一季好像也是大使传，因为我们国内这边第二季是大使传嘛。Netflix 那边第二季好像也是大使传。
明白，所以 Netflix 他也得看一下这个收视情况，然后决定是不是值得我再花这么多特效钱。
是的，因为第一季已经花了这么多钱了，他如果达不到公司想要的那个东西，他可能还是会砍掉，但是现在具体的我也不知道，我也在关注这个事儿。
嗯，好，那我们还是很希望他会有下一季。
当然当然。嗯，
好，那我们三体就暂时先聊到这儿。我想问一下古明，你是怎么开始学表演的呢？你是大学之前就是那种班里面的文艺分子吗？
我不是，我是我受家庭的影响，我父亲很喜欢表演，很喜欢中央戏剧学院，然后就在我高中的时候说你要不要去试一试，结果我在高考的时候我就选择了高考前去参加了一下艺考啊。
哦，嗯，哎，那我听说你们中戏是按照话剧演员的标准培养的，然后像北电啊，它可能是按照电影演员的标准培养，是这样的吗？还是不完全是？
只能说，你如果说宏观上理解是这样的，就是因为方向不同嘛。中戏面对的还是更多的是舞台剧表演，然后但是不会说像电影学院有一些镜头前呀，或者说一些影视的课，我们中戏是没有的。中戏还是以戏剧啊和戏剧史啊这些东西为主。
嗯、
对，
明白。对，然后我看到你平时除了拍戏，然后也会演很多的舞台剧。然后刚刚咱俩聊天之前，我还在 B 站上看你的那个《二马》这个话剧呢。
啊啊，对。
所以就是对舞台剧，是不是也是你工作和生活中很大的一部分？
是我每年都会上舞台的，就是我拍不拍影视，每年是必须在舞台上待一段时间的，就起码会演一个戏的。
明白。诶，我其实还挺好奇的，就是这个舞台剧的剧组和电视剧的剧组，它这个排练啊，或之前的一些这种就是大家的这种彩排会很不一样吗？
完全是两个东西。电视剧电影它的排练其实是从刚开始主演们对台词，然后熟悉各自的角色，它是在实际拍摄，它是会有卡掉和重新来的机会的。话剧排练是集中那么半个月一个月的时间，每天就是这些戏反反复复的从第一场第一幕开始滚下来，然后到第二幕到第三幕，然后整个连起来再演，它是有这么一个滚的过程的。就是每天重复这个东西，重复这个东西。这个东西如果在上台和在正式彩排场的时候是没有 NG 这一说的，没有错了，哎呦，说对不起观众啊，我的大幕一拉，我给您重新演一遍，没有，错了就是错了。
明白，是一个一气呵成的这样的一个过程。
嗯，对，你可以理解为是一个长镜头。
啊，明白。哎，那我好奇，就是如果这个话剧它演很多场，你们第一场演和最后一场演是完全一样的，还是会有一个演化进化的一个过程？
当然会有一个进化过程，就是包括我们二马其实演了将近快100场，我们不能说第一场跟最后一场是一模一样的，不可能。但是每一场都会有新的点，因为每个人每天的感受每一天的状态都是不一样的。可能今天这儿这个点对手刺激到我了，诶，我给他一个其他的东西，我给他其他的东西，对手接受，诶，他不是像昨天那么反应了，诶，那我也变一下。这个东西其实是舞台剧好玩的地方。包括比如说英国有一个老洛克剧团，他们就是你也知道，在国外一个戏他比如下午一场晚上一场，下午一场晚上一场，他是没有周六周日的，他常年这么演下来，可能分几组演员。你当一个话剧演到100场的时候，你同样一波演员就是会产生就是眼皮了，俗话说就是眼皮了啊，我知道到这儿我该举手了，到这儿我应该走到那儿说这句台词。所以他们玩了一个东西，就是抽签儿，就是写人物性格，比如说口吃，比如说瘸子，比如说比如说什么什么什么，以此类推。然后就会这些在场的所有演员抽签儿，谁抽到自己看自己那个小条上写的是什么，然后不告诉其他人，上场某一个瞬间或者是某一个点，你传达给你的对手演员。你这样的话就会导致一点，就是你在场的演员所有人都非常认真的在听对方在说什么，都在捕捉对方都在干什么，然后下来大家再复盘，哎，你抽到的是什么，你抽到的是什么。这样就是每个人给每个人每天就会有不同的新鲜感和刺激的东西，就是演到100场之后会有的一个好玩的东西。
啊，就大家演的时候也会，哎呦，原来你是这么一个设定，这么一个人设，然后。
对，心里就会想，对，心里就想，哎，他今天结巴，好，那你看我怎么玩你，你看我怎么瘸子瘸死你。
啊，哇，这个太有趣了。嗯，明白。那你平时会经常看别人的话剧吗？
我会啊，会。我们平时没事儿就会话剧。我包括我明天会去杭州，也会去看一个话剧。
嗯，那古明，我知道你还有另外一个身份，就是煤矿文工团的话剧演员，对吧？
对对。
嗯，对。然后我看到煤矿文工团还有很多我们熟悉的演员，比如说范伟老师呀、张涵予老师呀，还有靳东老师呀。对，然后你也提到你们平时会有一些就是组织上派下来的任务，就很好奇这个任务是指就是去不同的地方演话剧吗？
嗯，是的，因为是这样啊，中国煤矿文工团隶属于文旅部，中国文化和旅游部。然后呢，它每年是会给各大院团、十大院团，一些任务的。但是我们煤矿文工团很特殊，我们分话剧团、歌舞团、民乐团，还有说唱团。就是其实我们这一个团在最早的时候是去各大矿区。去下矿慰问矿区的兄弟们，我们是整个一个团，是会去做整个一台晚会，去下基层、下矿区慰问的。嗯，所以跟比如说跟北京人艺啊，或者跟国家话剧院啊，他们只演话剧，这个其实不太一样。但是我是在话剧团啊，我只负责话剧和小品的排演。
啊，我突然想到了，我看刘昊然的访谈，然后他有提到说，因为他老家是河南的，那边也有煤矿，就是矿区嘛。他说当时就是煤矿文工团，然后到他们那里去演出，然后他看了文工团的表演，然后也当了志愿者，然后可能那个时候心里面稍微种下这么一个草，然后之后就再和这个文工团再续前缘了。
是的，是的，他是浩然弟弟，是河南平顶山人。然后他确实是小的时候，我们团去到那儿去做慰问演出，然后他做的这个志愿者，然后慢慢的他也走上了演艺这条道。之后，然后他在毕业之后考了中国煤矿文工团，对。
嗯，明白。你在大学的那些同学，应该不是所有人都最后就是从事了演员这一行，对吧？就是其他那些就是没有选择表演的同学，我还很好奇他们是就是从事了哪些方向的工作呢？
真是同学里面毕了业干什么的都有。我同学毕了业有直接回家结婚的，然后有自己去做生意的，然后有现在有做工程的，这做什么的都有。然后甚至有去我之前有个同学回老家去卖大米，就做什么的都有啊。
哎，那当演员的占多少啊？占100%？
100%多少？你就算我们一个班，你就按30人算。现在从事还在拍戏的，5个之内吧，
这么少？
三个，细算一点，很少。
哇，那你的同学在《三体》里面看到你，应该会觉得你延续了他们的梦想。
其实他们看不到，所以我真的我也没有问他们具体是怎么看这个事情。但是在身边看了的人，看了的同学也会，我们交流一下。但是其实，毕竟这个剧它不在国内上映，所以它的受众面还是很局限啊。然后也不能说我去给每个人我说你去看吧，你去看，就又很怪，就所以也没怎么太跟同学交流这个事情。
好，那就最后一个问题啊，就是因为古明，你之前也跟我说，你也听播客，因为我觉得播客它其实不是一个就是所有人都会选择的一个这种休闲和娱乐的方式，所以我还挺好奇的，你是因为一个什么契机开始听的播客，然后包括你都喜欢听哪些播客？
我最早最早接触播客是在我想想啊，2010年左右吧。那会儿北京有一个糖蒜广播，
嗯，很有名。
嗯，对，我是最早接触的是从糖蒜开始，然后慢慢的，自从糖蒜衍生的，比如像北京话事人，或者说同样是北京的一个叫三好坏男孩，
嗯。
因为最早我听三好是他什么普及一些知识，比如说给你讲一些故宫的故事，比如给你讲一些什么甄嬛传人物分析什么，就我觉得很有意思。几个北京大男孩在那拼，我觉得好玩，因为我是有习惯是要听睡前故事，我是放一个什么东西，包括老高小莫我都在那儿放着，是我常年听的啊。
哦，所以你听播客是一个睡前催眠的这么一个场景。
啊，是的，就是其实有的时候你觉得你自己是没睡着，但其实是睡着了，但是也能听进去。因为最早在没接触播客之前，我是听郭德纲老师的相声啊，我是听德云社的相声睡觉。嗯，
诶，我有一个很好奇的，就是我觉得你们作为演员肯定对这个语音语调呀，包括一个人他的这个说话表达方式特别敏感，所以你在听播客的时候，你会不会情不自禁的就是给主播画像，就是你会想象一下他本人是什么样的？
哦，会，因为一个人的声音其实在你没有接触这个人的时候，你是会对这个东西通过他的声音有幻想的。就好多人说一个人的声和一个人的脸很贴，和一个人的声和一个人的脸不贴，就是一种是顺皮走的，一种是反差感。就这个东西确实是会通过声音传递给人，就这个人大概啊长什么样，所以都爱听好听的声音嘛，就觉得他可能是我想象中的那个漫画脸呀、啊，是这样啊，是那样，他会符合我的想象。
对对，嗯，我问这个问题就是因为我就经常在脑子里面给我喜欢的主播画像。
啊，明白，这个是女生应该都常干的事儿。
是吗？为什么是女生常干的事儿？
因为最早我们小的时候，没就通讯还没有那么发达的时候，他们是会在那个读者呀还是什么的一些书上去找笔友。这种通过声音对一个人的判断，不就是我们小的时候写信可能给一个其他城市，因为那会儿其他城市其实对于上学的我们来说很遥远，可能通过一个报纸，通过一个杂志，有一个小小专栏上面有一个联系方式，他写了一段话，哎呦我觉得这个人说的太对了，然后按照他的地址给他写信，两个人成为笔友。那你在这个过程中是不是也会对那个陌生的他有一个你自己的脑子里的画像？其实我觉得是一个事儿。嗯
嗯，哎，你当时有笔友吗？
我没有，我文笔不太好，我只能见面聊。
就是跟听众透露一个小秘密，就其实这是我们俩录的第二遍了，因为第一遍有一些技术缘故，所以真的很感谢古明老师抽时间来，然后来和我们分享一下这些幕后故事。
没有，应该的，因为国内的大家观众们确实是看不到这个剧，所以呢有好多想分享给大家的事情啊和一些幕后的故事啊，其实是想跟大家做一个分享的啊。然后其实是我们的第二次录制，但是你知道为什么选择今天吗？
为什么？
因为今天是我生日。
啊，真的吗？这么巧。生日快乐，生日快乐。
谢谢。
哇、嗯、啊，记住了。嗯，
因为我叫古明嘛，然后北京时间今天是4月20号，昨天是谷雨，然后平时的谷雨是20号啊、
哦、
所以我站在一个谷雨的谷字。嗯、
哦啊、嗯、所以你的名字也是因为这个节气的缘故
啊。对，因为大概率都是在20号的时候是谷雨嘛，所以就我的名字中间有一个谷。嗯
嗯，哇，那今天真的很特别。
对，所以我选择今天第二次录制。
嗯，那古明，虽然你说可能就是国内的很多同学还没有看到这部剧，那我也想在评论区就号召一下，就是希望看了这部剧的同学然后举一个手，然后大家如果对剧里面任何的情节呀或者是细节有什么问题或感想呀，都欢迎大家分享，然后我们可以艾特古明老师，然后让古明老师给我们就是分享更多的这个幕后的精彩细节。
没问题，没问题。
好呀，那我们今天就到这里，最后还是要再祝一次古明生日快乐。
谢谢。
我们最后和听众朋友们说再见，大家拜拜。
听众朋友们再见，会想你们的，拜拜。
好啦，这就是本期节目。想要认识更多斜杠青年，欢迎你在小宇宙、喜马拉雅、苹果播客等平台订阅关注斜杠青年研究所，也欢迎你把这档节目推荐给你的朋友。